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hinese crew suspected of sabotaging undersea Baltic telecom cables. A Chinese vessel, the Yiping 3, has been surrounded by NATO warship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r weeks now after it was suspected of deliberately severing two undersea telecom cables.In the Baltic Sea, at the behest of Russia.
海底电缆遭切断，欧洲四国对中国船展开调查。一艘中国船只伊鹏三号在国际水域已被北约军舰包围数周，原因是该船涉嫌在俄罗斯的指示下故意切断波罗的海的两条海底通信电缆。
Investigators believe the vessel, a Chinese-registered bulk carrier, intentionally dragged its anchor along the seabed between November 17th and 18th for more than 100 miles to cause damage.
调查人员认为，这艘中国注册的散货船在11月17日至18日之间故意拖动其船锚在海床上行驶超过100英里，造成了电缆损坏。
The damage was first noticed on November 17th at around 9 p.m. after a 730-mile fiber optic cable, the Sea Lion 1, lost connection. The cable is the only direct connection of its kind between Central Europe and Finland.
第一条电缆损坏出现在11月17日晚上9点左右，当时一条730英里长的光纤电缆Sealand 1被切断，这条电缆是中欧与芬兰之间唯一的直接连线。
One of the investigators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t's extremely unlikely that the captain would not have noticed that his ship dropped and dragged its anchor, losing speed for hours and cutting cables on the way."
一名参与调查的人员告诉《华尔街日报》，船长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船锚掉下，而且拖动船锚行驶，失速了几个小时，并在途中切断了电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Russia asked the crew of the Chinese ship to engage in the sabotage.Just prior to the cables being severed, the vessel was making its way from...Ust-Luga in Russia to Port Said in Egypt through the Baltic Sea.
调查的一部分是确定俄罗斯是否要求中国船只的船员参与破坏活动。在电缆被切断之前，该船正从俄罗斯的乌斯季卢加港驶往埃及的塞德港，途经波罗的海。
Sweden is asking the Chinese vessel to return to Swedish waters to help the investigation move forward more quickly. In addition to Sweden, Germany and Lithuania have also launche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atter.
瑞典要求这艘中国船只返回瑞典水域，以便更快地推进调查。德国和立陶宛也已启动了对此事件的调查。
A Reuters analysis of marine traffic data showed that the ship's coordinates corresponded to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breaches,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reported.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路透社对海洋交通数据的分析显示，该船的坐标与破坏事件的时间和地点相符。
The ship is now inside Denmark'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is being closely watched by Danish military vessels.
该船现在位于丹麦的专属经济区内，并受到丹麦军舰的密切监视。
Swedish Prime Minister Ulf Kristersson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From the Swedish side, we have had contact with the ship and contact with China, and said that we want the ship to move towards Swedish waters," adding that, "We're not making any accusations, but we seek clarity on what has happened."
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托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瑞典方面，我们已经与这艘船以及中国方面进行了联系，并表示我们希望该船驶向瑞典水域。他还说，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我们希望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ys tha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their Swedish counterparts remain unobstructed.
中共外交部表示，与瑞方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无阻。
Katja Bigot, a senior researcher at Chapman House, 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nk tank, told Reuters that incidents like this involving undersea data cables occur somewhere between 150 and 200 times a year. She said that the mass majority of incidents turn out to be accidental.
国际事务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卡特亚·贝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像这样涉及海底数据电缆的事件每年发生约150至200次。他说，绝大多数事件最终被证明是意外。
However, she said that considering the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n investigation was warranted.
不过，他说，考虑到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行调查是必要的。
Investigating incidents like this can take a long time, and even if the culprit is found, as appears to be the case here, proving intent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she said. Neither sabotage nor an incident can be ruled out at this point.
贝格说，调查此类事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找到了罪魁祸首，正如这里所表现的那样，证明其故意行为也极其困难。目前，既不能排除他是故意破坏行为，也不能排除是意外。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2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禁矿产出口美国，安省省长欲加强加美关系；加拿大首批军事无人机投产，2028年交付；中医健康美容渐盛行，卑诗成立学会；多伦多拟调涨水费与垃圾收集费。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近日表示，在中共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后，加拿大应积极填补资源供应缺口，巩固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关系。12月3日，福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又是一个警钟，长期以来，中共垄断了全球关键矿产市场，随着美国和盟友加速与中国脱钩，安省拥有丰富资源，可弥补这一供应空白。他强调，加拿大应帮助建立稳固的北美供应链，不仅能创造国内就业机会，还能增强北美地区的国家安全。中共的出口禁令是在美中高科技领域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发布的。12月2日，美国宣布进一步限制中国公司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将受管制的中国科技公司名单扩大至140家，目的是遏制中共的军事现代化，降低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作为回应，12月3日，中共商务部发布公告，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和锑等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矿产。这些矿物对太阳能电池、卫星传感器和军事装备的制造至关重要。福特呼吁加拿大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推动资源整合，强化北美地区的供应链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加拿大首批作战无人机已投入生产，但还需经过多年测试和重大改造后，才能在2028年交付首批无人机。联邦政府去年12月宣布，投入 24.9 亿元，从 General Atomics 公司购买11架 MQ-9B 无人机。国防部发言人普林在给 CTV 的电子邮件中证实，头两架无人机目前正在该公司加州的圣地亚哥工厂生产，从2026年开始进行测试。测试主要目的是检测 MQ-9B 是否适合加拿大北方恶劣作业环境。未来无人机会根据需要在北极及周边地区进行部署和作业。北极气候环境恶劣，技术基础设施匮乏，对载人飞机和飞行员挑战极大。在谈到无人机改进时，普林表示，无人机需在北极在内的高纬度地区作业，需使用卫星和飞机天线，以及 MQ-9B 此前没有的通信组件。首批无人机队预计要到2033年才能全部投入作业，其中八架无人机将部署在新斯省格林伍德第14联队，其余三架部署在卑诗科莫克斯第19联队。12月2日，加拿大卑诗省中医雷射针灸与美容医学会在列治文市举行新闻发布会，理事长朱国相宣布该学会正式成立，多位中医师在现场展示了中医美容的神奇效果。雷射针灸是以低强度的雷射照射刺激人体穴位，通过提供照射穴位能量刺激人体。与传统针灸相比，雷射针灸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痛，它利用光的能量取代传统针灸，通过与皮肤的轻轻接触针灸穴位，达到治疗的目的，适合于儿童、老年人、怕痛或者晕针的患者。另一点不同于传统针灸的优势在于，雷射针灸仪器具有消毒杀菌的功效，并采用非入侵式的治疗方法，最大限度地预防伤口感染。朱医师说，中医美容不光是美容，而是健康美容。我们希望利用针灸跟中药的优势，让我们身体的经络气血循环更好，五脏六腑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不但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也能够有很好的容颜。我们希望激活中医的古老专业，造福我们的妇女同胞。中医师现场解释说，雷射针灸属于针灸的范围之内，所以还需要管制。虽然操作简单，但雷射针灸不可以在家中擅自使用，需要持有专业执照的医生来操作。多伦多市府正在考虑将水费与垃圾收集费调涨 3.75%， 若市议会在12月批准，这项涨幅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市府于12月3日发布公告称，此次拟议调涨旨在支持垃圾管理服务和多伦多水务局的日常运营，同时用于维护和升级相关基础设施。小型垃圾桶 306.36 元增加 11.07 元，中型垃圾桶 371.91 元增加 13.44 元，大垃圾桶 505.12 元增加 18.26 元，超大垃圾桶 585.89 元增加 21.18 元。垃圾收集费用涵盖庭院垃圾、有机物、超大和金属物品以及电子产品的收集，还用于资助全市范围的垃圾清理、社区环境日活动、街道和公园垃圾桶的管理、垃圾投放站维护，以及对已关闭垃圾填埋场的长期维护。多伦多市府表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长者和残障人士可申请援助计划，获得垃圾收集费和水费的减免。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晴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2月5号这两天咱们直播都稍微晚了一点因为这两天事儿太多了，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才能到家然后呢还要看新闻，然后再开始准备咱们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可能最近一直到圣诞节之前吧，很多时间可能都是要延续这样的模式了。咱们今天呢聊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呢就是董军露面，但是呢场合相当的古怪。 围绕这个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将来的命运呢，各方是有不同的猜测，甚至呢包括苗华到底是谁拉下马，也有张耀霞和习近平两种不同的意见，就有的说是张耀霞拉下马啊，有的说呢是习近平拉下马。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分析一下啊。那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这两天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麻烦啊，比如说像叙利亚的内战，法国总理下台，还有韩国总统尹锡悦呢可能面对被弹劾下台的风险。总之呢，各国的日子都不好过，这几件事呢咱们就放到一起说。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啊。根据这个中共央视的报道，中共党魁军委主席习近平12月4号的时候视察了刚刚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声言呢说要从严正风肃纪反腐，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习近平的话当然是意有所指，所谓正风肃纪反腐，正是针对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和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就是他的落马而来的。习近平呢现在急需露面稳定军心，那所以这一次呢，习近平是率领两名军委副主席张耀霞、何卫东，还有呢硕果仅存的两个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和张正敏出席了活动啊。因为另外两个军委委员，一个是李尚福，还有一个就是苗华啊，已经都落马。军委呢从七个人变成了五个人，损失很大呀，损失了这个共军已经这个高级将领损失了30%了啊。但是呢，这个中共国防部官网呢公布了国防部长董军12月5号的时候在上海会见了出席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的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董军的露面呢颇有辟谣的意味啊，但是呢只是很可惜，报道的媒体呢是他自己国防部所属的媒体，出席的又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西非国家的一个安全形势的讨论会啊，所以说明显是为了露面而露面。那么大家不知道觉得董军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哈？那么如果觉得董军有事呢就打个一啊，觉得董军没事的话打个二，咱们留一个记录，到时候呢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大家的看法是否正确。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说刚才的新闻啊，我们知道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在11月27号的时候报道了董军被查，然后呢中共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呢次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董军被查这件事儿，并且同时国防部宣布苗华落马。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情况，因为国防部呢它的地位比特别是国防部部长董军呢连中央军委委员都不是啊，所以董军的地位呢它是比苗华要低的。但是呢竟然有董军下属的国防部宣布苗华落马啊，这是明显有一种向习近平效忠的意味和跟苗华切割的意味。所以这个呢就迅速的引发了热议。那么其后呢还有海外的媒体持续报道说其他别的共军的高阶将领可能被查，包括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还有就是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等。现在网上呢甚至传出了有林向阳自杀的消息。那么目前董军落马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只见国防部出来辟谣，但是其他别人都不吱声。如果董军真的没事的话，习近平应该做一件事儿，大家想想应该什么事儿哈，那就是习近平呢应该让董军单独陪同自己去出席一些军方的重要活动。大家记得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这个福建有一个远华案被曝光出来，当时就据说这个走私的金额达到8000亿人民币啊，这个数字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当时传出说朱镕基下了决心说不管这个远华案牵扯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于是大家就都把目光关注到了在远华案走私最猖獗的时候当时的福建省省委书记贾庆林啊，因为远华案就是福建远华案嘛，所以贾庆林呢是难逃干系的，所以大家都盯着贾庆林看一看朱镕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拿下贾庆林。结果呢当大家都在讲贾庆林要出事儿的时候，结果呢江泽民就立刻跑到北京市去视察，而且要求贾庆林单独陪同，所以江泽民当时力挺贾庆林的意味是非常的明显的。而现在董军没事的消息呢来自于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就是董军自己的下属出来为董军辟谣，然后呢现在董军出来活动呢又是自己单独活动而不是跟习近平一起，见的呢又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西非的国家的代表。所以说董军这次露面呢还不如不露面，反而让人觉得哈，大家可能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嘛，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薄熙来会出事儿啊，结果薄熙来后来呢在重庆会见了好像是加拿大的总理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啊，挺重要的一个人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薄熙来没有事儿。后来薄熙来在人大开会期间在北京又高调的会见媒体啊，讲了很多就是为自己辩护的话，而且态度相当的强硬，所以大家当时觉得薄熙来是不是没事儿啊。那个时候我就说薄熙来肯定有事儿啊，如果薄熙来没事儿的话应该是胡锦涛啊、温家宝啊什么之类的站出来挺他，但是当时只有周永康一个人站出来挺他。 所以呢，当时薄熙来虽然出来哈，但是呢，后来很快薄熙来就被拿下了。那这一次董军呢在外边活动，搞来搞去都是国防部自己在报道，都是就是董军自己所在的国防部自己在报道。然后呢，又是这个参加的活动也不怎么重要，习近平又没有亲自跟他在一起，所以呢就感觉董军呢其实他的麻烦远远都没有过去。我之前呢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董军逃过一劫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习近平担心连续三个国防部长下台实在是面子上太难看了。但是习近平对董军显然并不信任哈。我们且看哈，董军如果得到习近平信任的话，他一定会升任国务委员啊，因为这是一个标配，国防部长一定兼任国务委员。而董军如果当国务委员那是很简单的，只要人大常委会开会就可以。而人大常委会的话是每两个月开一次会，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随时开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想提拔董军当国务委员，真的信任董军的话，那人大常委会早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对吧？那么如果董军想当中央军委委员呢，那就得等到四中全会召开啊，由这个中央委员会选举董军进入中央军委，成为这个中央军委委员。那么所以呢，就是董军当国务委员比较容易，当军委委员的话呢相对来说要难一些，要等到明年的四中全会。实际上四中全会本来应该今年召开的哈，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也就是说如果四中全会召开，董军还没有成为中央军委委员的话，那他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定下来了。董军的命运其实啊，在我看来是跟苗华绑在一起。我觉得呢，苗华以前曾经是习近平的亲信，但是现在不是了。习近平整肃火箭军的时候，这个大家知道整个火箭军连锅端嘛，这个时候军纪委一定是会介入的，而军纪委书记王仁华是苗华的亲信，换句话说整肃火箭军是苗华在背后操盘。那火箭军呢被整得很惨，恨苗华的人肯定也很多。关键的问题是还不是苗华恨他的人多，而是在整肃火箭军之后，苗华安插了很多人都是自己的人马啊，像这个董军呢，像这个就是跨军种从海军调到这个火箭军去当司令的哈，这都是海军，都是苗华自己的部下。那这个情况一看，习近平肯定是不放心的，是吧？那你整了别人，完了之后把自己的人马安插进去，那么习近平对苗华呢就不放心了。那么既然恨苗华的人很多，干脆就把苗华拿下啊。为什么？大家知道哈，当年斯大林在搞清洗的时候，在前苏联斯大林搞清洗的时候，就三十年代的时候，他是先后用过三个克格勃头子，一个是雅各达，一个是叶若夫，还有一个是贝利亚。当时这个大清洗最厉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二战之前。那当时搞大清洗的时候，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克格勃头子得罪人就太多了嘛，是吧？那斯大林就要清洗克格勃，所以呢，克格勃的头子雅各达就落马，替斯大林背了所有的黑锅。那后来呢，这个继任的叶若夫也是啊，替斯大林干了很多脏活。那后来呢，斯大林需要有一个人替他背锅呢，就把叶若夫也抛出来啊，把他像狗一样的枪毙。而斯大林自己又成为了人民的慈父，所以呢，就是整肃苗华哈，一方面是因为苗华有野心，另外呢，也需要苗华替习近平背这个锅。而苗华提拔的人，不管你如何反水，习近平都是不可能信任你的啊，因为你今天为了利益反了提拔你的苗华，明天你就可以为了利益去反了这个提拔你或者重用你的习近平嘛。所以我觉得董军的这个仕途呢，到此为止，他不进监狱不下台的话，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啊！我觉得他能够进中央军委或者当国务委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小的。说完了董军的话，咱们再说说这两天国际上局势的动荡哈。咱们刚才讲到这两天呢，国际上很不太平啊，叙利亚的内战，法国的总理巴尼耶呢，这个最近因为政府在国会的不信任投票中失败而被迫下台。大家知道法国它其实有一个总统有一个总理啊，总统的话是最大的实权人物，那总理的话相对来说存在感是比较小的，但是实际上哈，总理也是法国的应该说是第二号人物。这个法国总理巴尼耶下台是自1962年以来法国第一次总理是因为内阁的不信任啊，不是内阁，就是国会的不信任投票而去职。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一个跟这个韩国现在面临的差不多的一个问题。美国其实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预算的政策。法国呢现在需要紧缩预算，因为法国的赤字实在是太高了。法国的赤字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 GDP 的 6%。实际上啊，这个欧盟啊，大家知道有一个欧元区嘛，这个欧元区呢要求欧元区的国家财政赤字不能够超过 3%。但是呢，法国的这个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6% 了，就超过了一倍。那你 财政赤字怎么办？只能借国债嘛。那法国的公共债务的话呢，现在就很高，大概是它 GDP 的112%。坦率的来讲，没有美国高。美国现在欠了36万亿国债，而美国的 GDP 大概只有20万亿，20多万亿吧。就是，其实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 GDP 的150%了。但是呢，这个法国的情况，反正总而言之也不怎么样哈，就是是达到了 GDP 的112%。如果继续这个实行这种扩张的政策，这个大量的借钱，这个搞这个赤字财政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还会进一步的攀升，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法国的总理巴尼耶呢，他就想去控制这个赤字，他呢想把2025年的赤字降到 GDP 的 5%， 然后到2029年的时候进一步降到 3%。 那降低赤字的话只有两个办法啊，一个是这个开源啊，就是能够收更多的税啊，再一个是节流啊，节流的话就是少花钱。所以呢，这个巴尼耶呢当时就提出了一个400亿欧元的政府支出方案的减少的这个方案，有点像这个马克龙搞的，不是马克龙，这个伊隆马斯克搞的那个 Doge 哈，就是让这个政府的支出变少，同时的话呢要增加政府的收入。那怎么办呢？就加税嘛，对吧？加电力税啊，削减退休金呐， 削减这个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个幅度啊等等。结果呢这么一干，老百姓就不干了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了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但是呢不想交税。你不交税，政府就没收入；你享受福利，政府又花钱，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嘛。但是大家不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啊。这就跟当年那个希腊一样啊。希腊那时候，这个欧盟强压希腊要削减赤字的时候，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有一个人他就煽动，对这个欧盟的这种不满啊。然后他说：“你们选了我啊，我就可以。”不听他们这些人对我们的指挥啊，我们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该给你们福利就给福利啊。结果他上了台之后一看情况不对啊，选举的时候可以讲讲这种话啊， rhetorics 可以讲一讲啊，但是实际上真正没钱就是没钱，对吧？你当了这个政府的总理或者总统的话，你想花钱的话，那没钱就是没钱，你不加税就没钱，那你要想这个收支平衡怎么办？只好削减开支，削减福利嘛，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就是不管这个某一个政客嘴上说的如何啊，实际上他不能不向现实低头啊，特别是这种真金白银的事儿，没有就是没有嘛。法国的公共债务哈，这个大幅度的增长，我们拿法国来举个例子哈，其实也不光是法国，你会看到它有几个增长点，就是为什么突然之间法国的公共债务增长。实际上哈，在这个就是在2008年以前，其实在2008年以前，就是大家知道2008年发生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金融危机嘛。在那个金融危机之前，其实法国的公共债务比例还没有那么高啊，大概是 60% 左右。结果后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怎么办呢？就借债嘛，纾困嘛，跟美国一模一样。当时美国在2008年的时候，它的 GDP 大概就比如说18万万亿、19万亿哈，它的债务的话当时是10万亿。结果金融危机一爆发之后，美国开始搞这种 QE 啊，开始扩张财政，一下子美国在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国债从10万亿扩张到20万亿啊，就达到了跟美国 GDP 100%的这种水平。那实际上法国也是一样啊，法国在2008年之后呢，也是开始不断的扩张，扩张到2010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债务呢，已经从58%扩张到了83%。然后呢，奥巴马执政不是一直到2016年嘛？那么欧洲当时也是这样的，欧洲到2015年的时候，法国的公共债务比例呢已经接近了 95%。 所以就是说，当时不光是美国的债务扩张了一倍啊，法国的债务呢几乎扩张了，虽然没有一倍吧，但是也扩张了 80%。 那接下来大家就知道，就是新冠疫情爆发，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这个要给老百姓纾困啊，老百姓发钱发福利，跟美国一样啊。于是呢，这个法国的这个公共债务的话就升到了它的 GDP 的112%。当然后来还有一些雪上加霜的事件，就是俄乌战争的爆发了，法国又要援助乌克兰钱，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啊，然后呢这个能源价格又上涨，为了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去，法国政府还要补贴电费，补贴燃料价格等等啊，这都是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法国长期的这种就是它的福利社会啊，这种结